请翻到课本60页，我们上次念死无常的部分，第二个根本哦，死无定期已经介绍完了。那我们今天介绍第三种根本。第三种根本呢，是思维死的时候，除了佛法以外，其余的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那其中呢，它分个三项来说明。第一种因相呢，是说死的时候亲友无法帮助我们哦，因为在临终前，亲友们虽然起了这种很大的这种怜悯哦，甚不舍在我们身边哦，不管我们多么不舍，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随我们一起去哦，感情再好哦，即使像过去哦，过去的时代哦，这些在位的这些这些国王啊哈、皇帝啊哦，这些他们或者是这个。就是大臣哦，他们要往生的时候，这个平常所这个喜爱的这种家眷家臣，你说要叫他陪葬哦，大概都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这么做的哦，因为再怎么样，人最终还是最爱命。那第二种因相呢，是死的时候哦，第二个是这个财物哦，财物也不能帮助我们哦，生前我们所有喜欢的财物宝贝，就连这个灰尘那么少许的东西都带不走。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边，就要想到说，其实我们活着时候就要试着要放下哈，不然就是想办法把它布施出去，尤其是自己最珍爱的，否则在我们这个临命终时，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障碍啊。那我们过去有一些公案啊，可能这个修行也多少年，可能就最欢喜他的这个波啊，哈，或最欢喜这个一个东西哈，这个就会被这个始祖啦，这个找到哈，被这个黑白无常找到。所以，我们如果说死的时候财物不能哦，不能带走，而且呢，也不能够用我们所有，即使再有财富，也没有办法去贿赂这个始祖哈。所以在生前就要把它放下。那第三种因相呢，就是说在死的时候，连我们这个身体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哦，就是。其实我们最爱的就是莫过自身了哈，这样的这个身体我们都必须要舍弃，那何况是其他身外之物？所以这里面就三点哈，他就是举出这个对我们来讲平常最挂碍的，第一个是亲友，那第二个是财物，而第三呢最究竟最根本还是我们这个身体哈，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哦，没有办法说就是能够让我们不死。所以在生的时候呢，死的时候呢，是世间的一切都要舍弃我，那我也只有舍弃他们，赶往下一世去投生。因此除了应当要思维今日一定要死之外，还必须要思维这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佛法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才能够真正的有所注意，这个才是最根本重要的道理。所以这个第三个根本，我们透过这种三种因相的这个思维之后，我们要升起一个决断心，就是死的时候只有佛法是我们的依靠啊，就是其他都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在有三种这个思维，第一个要思维说我决定会死。决定会死呢经过这个三种因相的这个了解那我们就是要发起说决定我一定要修习佛法，修习正法。那第二个要思维的就是说我们的死呢是没有办法这个预定的死是无定期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决断心，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能够就是了解不能够就是说事先知道预知时至，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死可能是这个今天就要死，或者是这个过不了十分钟就要死，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决定说不但今天就要修，现在就要修，不是只是这一生要修。那第三个这个根本呢，就是说那我们的死的时候呢因为其他都带不走，我们最珍爱最眷恋最这个不舍的都不能带走，是只有佛法呢能够作为依靠所以第三个这个决断心，就是要以法为依。好，那我们翻到64页，在前面曾经思维狭满的人生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在这个之前，在这个道前基础的时候，有介绍这个介绍狭满人生它意义很重大，而且很难获得。那现在呢，又知道说这个难得的人生非常的脆弱，而且容易死亡。如果已经获得了难得的狭满人生，但是不能精进修习后世跟毕竟的种种安乐，那只知道追寻眼前的快乐的话，那很多动物所具有的本能甚至还超过我们所以我们 之所以超过出生道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想买人生可以修行，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来世要往上去还是往下堕，这是我们这一世可以决断的。那如果说我们身为动物的话，它要往上往下只能用它这个宿世的业力做主宰，因为它堕到畜生道的时候已经不由自主了。但是因为我们身为人，它有这个清明的这个第六意识，它可以去做抉择。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业果，我们这个业报呢，不管是我们这个果报体或者是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顺境逆境，这也许是我们过去就是说耕耘来的，没有错，这都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因缘果报的成熟。但是这个业报成的熟的时候，这个是不能改变，有一个东西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分别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境无好丑，都是起于心。你怎么去对待这个看待这个境呢？懂得修行的人，顺境逆境都是修，顺境是他的增上缘，逆境也是逆增上缘，叫做逆增上缘。但是如果不懂得修行的呢，顺性逆性都会被他糟蹋了。因为不懂修行的人，他顺境的时候他容易骄慢，起了这个慢心，然后顺境的时候得意忘形，他容易去造罪，顺境的时候他容易贪着顺境，贪着不舍，一旦这个顺境呢过去的时候，他又痛苦万分。那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怨天尤人所以能不能够这个修行，能不能够把这个每一个因缘成为真相，是由我们内心分别可以主宰的那如果说我们不去善用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其实就是很多能力都还比不过畜生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能好好修行，跟畜生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畜生跟人他看起来他除了他这个可以说有这个抉择做善造善造恶身口意的这个善恶他可以去造作，其他一样要吃饭睡觉都是这个能力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即使已经得到这个善去，就人的这个善报，但是等于就没有获得。因为我们看这个动物，它有的力气比我们大，像狗啊，你说那个警犬，它的这个嗅觉多么敏锐我们说像有些狗，它可以看得到那个无形的众生所以有的时候碰到那一种夜晚啊，或者是就是附近有什么有丧事啊家里有什么事情，那狗那个不是会那个吹高雷嘛所以其实动物它有一些它的能力比我们还强还有的有一些它有那个宿命通在这个经典里面讲，有些动物它其实它们都有通，但是因为它们碍于它们这个报体，它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可是它们心里都明了所以像我们去面对那个动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感觉到说这个动物好像怎么这么有灵性啊怎么跟人怎么感觉上尤其是这个它体型越大的动物像有人去这个印度朝圣啊，看到这个象啊帮象皈依之后，这个师父帮象皈依还可以看到这个象啊就是流出这个眼泪这狗也会啊其实我们如果就去注意的话，发现说这些动物其实它们都很有灵性，但是它们没有像我们有条件可以去表达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去善用此生的话，这个人生宝的话，其实我们的很多条件甚至不如畜生那在入行论中说呢，畜生道活着只是为了获取一些小利益来延续生命，那如果我们活着也是为了忙一些眼前的小利益的话，那就跟畜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我们应该多多的修习念死无常思维这个难得的暇满人生很快就会幻灭，那如果觉得念死无常的心很难升起的话，要继续努力的修就是我们如果这样心很难升起这样的心的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死呢放在我们这个心里时时带着的话，那努力的修就是要常常去思维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因为它这个念死它是修道的基础，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博多瓦说呢，想要去除我慢等习气烦恼，最好的方法就是念死无常因为你念死，你就没有什么好贪着，也没有什么好傲慢的，没有什么妄想好打了，因为你一口气不来，就什么都带不走了只有你自己所造的这个业。 那由于已经知道呢，这个世间上一切光荣呢，如这个亲友之聚呢，死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只能孤独一人前往他世。那这时候除了佛法之外，其他任何的东西都帮不上忙。如果能够这样思维，念死无常的心念才能够升起，而不会再贪着世间的种种。如果心中无法升起念死无常的心念，就会阻碍一切道法的成就，因为它是修行的基础，而基础不稳固，就没有办法修学一切佛法。这个是这个能够成就道业最主要的根源，就是念死，使令我们能够精进。因为我们亲眷也会使我们骄慢啊。如果说我们在一个这个富贵人家，或者是说家里的这个亲眷呢都是有头有脸的，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学业上有一些这个成绩的，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他喜欢去介绍他的家里的某某人，因为他是有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这个地位，那个就是他所贪着的，所放不下的。那我们财产这个大家也知道，那这个身体也是会的，长得比较好一点，健康比较健康一点，都会造成他的这个骄慢心，造成他的这个贪着心。那多巴也说呢，如果觉得修行障碍重重，老是修不上路，或者是修不相应，实际上呢是因为念死无常的心念没有升起的缘故。就是说我们修了半天都不相应，就是我们都在忙别的嘛，为什么会烦恼那么多，习气那么重，都是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念死时时提念，没有这种警觉之心，所以我们老是把别的事情放得比较前面，比这个修行来得更重要。那如果能够同时兼修积极资粮，净除罪障，或者祈请本尊跟上师的加持，并且即刻发起殷切思维的心，念死无常的心念就能够升起。那下面就介绍一个这个例子，这个弟子，这个伽玛巴的弟子呢，他就是请求他的老师跟他换一个法门修，因为老修这个法可以不可以先这个再进一步的求一点比较更深的这个法。那他老师就是把这个念死无常的内容呢再讲一遍，这弟子就说能不能够先修后面的，因为他已经这个修念死无常已经修过了，也修过一阵子。那老师就跟他回答说，没有前面的基础怎么修后面的法呢，就算你先修后面的法也没有办法成就，如果没有把修行的基础打好，传再好的法给你都没有用。所以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呢传给他这样的一个法，但是他没有用心去思维，没有用心去修行，所以他这个念死之心没有办法升起来之前呢，如果说这个再传到后面的法，他也是不会精进的，他也是不会用功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法上得成就。所以老师呢他自己这个是一个慈悲心，并不是令法，就是希望他能够真正升起念死之心，而能够精进，能够自我策立鞭策，这样子呢他往下再传这个下一步的法，他就能够就是这个也升起这个，很快能够修行有成。那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升起念死无常，就应该按照前面所说的内容好好的去休息，就是去思维前面所说的整个这个念死无常的内容。那如果是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升起念死无常的心呢，那我们就要在这个三种根本跟九种因相的内容要多多的这个加强，强调它来好好的来这个思维。那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多观察世间所有的人事物，这些都是死的时候都带不走，如果仍然贪着不舍苦苦追求的话，就好像已经赴刑场死到临头了，你还说等一下我还要再好好打扮啊，看能不能够死得庄严一点啊。所以这个念死无常的心在还没有真实升起之前，都应该不断的来思维休息。其实如果说我们能够善加的观察这个世间相的话，其实世间很多的人事物都是等于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老师，就是我们现在学了这个佛法的内容，再去观察世间相，就会发现到说果然跟佛法讲的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我们讲这个课本里面讲的是理，那我们对应到我们的生活上是事，那理跟事在合合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就很清楚了，不然我们会常常呢学佛学了很久， 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佛法它老是落在这个概念上面，那在实行上面呢，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操作，所以在实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因为会跟可能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个想法跟做法会有所冲突，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知道说该抉择是怎么样来做才是符合佛法的这个义理的。所以我们佛法不要变成学习，不要变成说到最后是一个概念性的佛法，永远都在概念上面讲，然后在生活上，实际的生活里面，实际的修行里面，它始终不能落实。在这个净土宗啊，这个十二祖彻悟禅师他有提出这个净土宗的这个行人呢，应该要有十种信心。那前面两个呢，第一个他就是说要相信生必有死，这个彻悟禅师他说这个生必有死，然后他的这个小标呢就是说，普天之下从古至今呢，曾无一人逃得，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个逃离这个死的这件事情的。那第二个呢，要相信人命无常，就是这出席虽存，入席难保，一席不来，即为后世。所以我们要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是说我现在学广论才需要学的。刚刚前面有讲说，其实是每一个修行它的一个基础，你要先相信说一定会有死，然后相信说这个死它这个无常它随时会到来，只要你这个一息不来，马上就是下一辈子，要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哈，他把这两个信心呢放在最前面，要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就会鞭策我们用功。那不只是这本论，其他的经论当中呢，只要是谈到如何亲近善知识，如何思维狭满，人生难得，以及念死无常这一类的内容呢，我们都应当要明了其中所阐述的道理，那随时思维修习，这样很快就能够悟入佛法的真谛。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学哪一个佛法的内涵，我们要在这个里面的这个道理呢，这个教理要常常的要思维，要深入的思维，这样很能够可以至少不能够证悟，也能够解悟嘛。那在修习其他法门的时候，也应该是要这样子来修。这个念死无常的部分呢，介绍到这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个三恶去苦，69页这边，发生希求后世之心的第二个部分呢，是思维后世，我们来生呢，当生在何去呢，以及这个善去跟恶去它苦乐的差别。前面修行念死呢，知道人一定会死，但是死之后要往哪里去？如果是投生善趣，那就有暂时的安乐，那如果是投生恶趣，就只有无量的大苦。所以可以从以上可以明白说，无法久住世间，而且很快就会死亡，但是死亡之后并不是什么就没有了，我们的肉体虽然会死亡，但是心事我们的业事会继续的投生，投生的时候呢，除了善恶恶趣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受生。我们不是，除非我们今天成就了嘛，成就了菩萨也还是要再来啊，还是要回路娑婆度有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凡夫一定是善趣和恶趣，恶道做抉择，那死后会投生善趣或恶趣呢，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或自己自在做主的，而是随我们所造的善恶业来决定。如果善业先成熟，那就投生在善趣，如果恶业先成熟，业力就会也牵引你往恶趣受生。如果说呢，我是投生在恶趣当中呢，就会有无量无边的大苦。而这些苦是怎么产生呢？这些果报，苦的果报啊，就是我们过去所造恶业所感的啊，所招感的。我们说这一切是业感缘起嘛，是我们的业力招感这个因缘啊。所以如果不想死后多恶趣受无量的大苦，那就必须要先断除恶业。那如何能够使自己积极断除恶业，就需要升起不畏三恶道的心。那如何能够升起不畏三恶道的心，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思维三恶趣的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要思维三恶趣的苦，它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积极的断恶修善，断除恶业。在龙树菩萨说呢，我们应该每天意念八寒地狱跟八热地狱的苦，也应当时时意念这个恶鬼道饥渴的痛苦，还有愚痴的畜生呢遭受鞭打杀害等苦，这样来思维三恶趣苦，才能升起不畏堕恶道的心，而开始断恶修善。我们南瞻部洲的人生呢，非常的难得，如今既然已经获得，就应该把握这个狭满的人生，尽力的断除堕恶趣的因。因为我们说过，在四周里面，我们说 这个东西南北四州，也只有我们南山部洲的这里的众生呢，它的条件是最适合修行的。因此在整个佛法的修行当中呢，思维修习轮回生死的种苦跟三恶趣的别苦非常的重要。那思维种苦呢，就会知道说自己还在这个六道中轮回，只要还在三界的苦海中轮转，根本是只有苦，它的本质就是苦，没有究竟的安乐可言，因此便能够升起厌离三界的心，想真正从轮回中解脱。那一旦升起厌离之心，就能够除去一切的傲慢。这个部分呢，这种苦的部分在中士道的部分，在思维苦地的地方会介绍。那接下来这个思维这个三恶道别苦的部分呢，是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因为由于这样的思维呢，知道一切的苦都是因为恶业受报的缘故，因此便会对这个恶业升起羞耻的心。为了不受恶报，就必须积极的断除恶业，不希望再受重苦，希望能够得到安乐。所以有一个师兄啊，他这个听看了这个，我们这个下士道的部分，他说他都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呢，他就在问说，看完之后觉得非常的害怕，该怎么办？那时候师父就说，你会感到害怕，就达到这本书这个单元就达到目的了，就是要害怕嘛，让我们升起这个畏惧之心，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这么害怕，不是害怕完就没事了，这个问题还要解决，所以接下来就是教我们如何处理。所以我们看这个有时候会觉得说啊，看得真难过，这个恶趣怎么这么那个，我们不要去逃避它，我们应该去面对它。看到像有些人念地藏经啊，念莲华宝忏，念的都看得吓得要命，这样吓是好啊，吓才会让我们不作恶。而在过去我们在这个大陆，就是有些寺院里面它会有这个阎王殿，十殿阎罗的这个殿，有的些他就在这个墙壁上画这些，什么是八层地狱啊，十殿阎罗，他画这些是干什么？不是拿来吓人的，那大家都不敢进去阴森森，不是，他就是让我们这个地方的百姓呢，看到这个地狱的痛苦可怕，然后让我们升起不畏之心，不会再去造恶，他重点就是在这边。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学习三恶趣苦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发起积极的断恶修善之心。72页，如何能够这个得安乐呢？只要修一切的善业就能够得到安乐，因此为了要得安乐，便对善法升起欢喜修行的心。那这些是以自利来讲，那如果把自己希望离苦得乐的心呢，再扩展到每一位众生身上，希望每一位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这样自然就升起利他的大悲心。因为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大家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那这样来思维生死种苦呢，就能够升起厌患生死希求解脱的心。那藉由思维三恶趣的苦呢，就能够升起这个不畏堕恶道的心。为了不要堕恶道，那希望找一个皈依处呢，那我们这个接下来三恶趣苦下一个这个单元主题呢，就是要介绍这个我们皈依三宝。就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这个依止依头的，就是三宝。那找到皈依处之后呢，还要积极的断恶修善。你不能皈依三宝，注册学校注册之后没事了，还继续学习。那第一个学习就是因果嘛，因缘果报的道理，就是这个断恶修善业果的道理，才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然后再将自身的希求离苦得乐的心推展到一切众生身上，来升起大悲心。就是不止我要断恶修善，我要离苦得乐，一切众生呢也是跟我一样希望能够离苦。那所以从皈依到发菩提心，从自利到利他，都是以思维苦地为基础，作为这个根基。因此思维六道种苦跟思维三恶道别苦是一切修行的重要关键，也是一切法门的总纲。那这个道理也如这个路行论中所说，如果不思维苦地，就不会想要出离。那如何升起坚固的出离心呢？就是要多多思维种苦跟别苦的内容。其实我们一学习之后，我们就很快会发现，这些苦呢，其实我们活到这个年纪，其实也都备尝辛苦，只是说有没有去把它这个分这个心呢、啊？就是有些人在就是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我们这个学了这个之后，就会去正视它，这个苦的来源是什么？原来是可以不要有这些苦的。 又说呢，谈到思维苦地的功德和利益，它不但能够升起厌离心，防止骄慢心，还能够断恶修善，自利利他。又说我由于不畏堕三恶道，所以才会断除恶业，进而欢喜行一切的善业。那关于思维苦地的这个功德，在入行论中呢，是依照自身现世所受的诸苦来说明，但是呢，跟我们这边呢所讲思维后世所受的诸苦效果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一样能够让我们发起呢那个想要这个积极断恶修善之心。所以这边呢，我们首先介绍三恶去苦的内容。好，翻过来，思维后世当生何去呢，以及善恶恶去苦乐的内容分为三个。第一个是地狱苦，第二个呢是旁生，就畜生的苦，那第三是恶鬼道的苦。那在地狱苦的这个中间呢，这边又分为大概的分，大分为四种。第一个是大有情地狱，也就是八乐地狱，那第二个呢是禁边地狱，那第三是寒冰地狱，第四是毒衣地狱。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地狱的痛苦，76页。由于呢，由这个印度金刚地基为起点，就是我这个对面的这个白板，因为这个白板比较大，然后各位应该看得到那个叶子代表是这个菩提树，代表菩提树。那个座呢，就是这个金刚法座，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圣地佛陀他这个成就的这个菩提伽耶的金刚法座。佛他在这个菩提树下呢铺这个吉祥草呢，这个以为坐殿，然后在这树下思维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地方往下三万两千余善那的这个地方，有第一层叫做等活地狱，三万两千余旬，然后等活地狱以下，每隔四千余善那就有一个地狱，层层而下，分别是黑神地狱，第三是众合地狱，第四是嚎叫地狱，第五是大嚎叫地狱，第六是烧热地狱，第七是极热地狱，第八无间地狱。那这余善那呢，就是这个我们常听到的就游巡，多少游巡多少游巡，它是这个古代这个帝王一日行军的这个里程，大概这个40里到30里。那换算现在的话，这个公里的话就是20公里跟15公里，差不多15公里20公里这样左右。那在这个八个地狱当中呢，第一个是这个等活地狱，那这边他就是介绍我们他的业报跟他的业因。这里的业因是这个师父呢他在这个六趣轮回经中截取出来的，就是补充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之后，我们要知道说他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堕落这个地狱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八乐地狱，第一个等活地狱呢，这里的众生呢，他是这个以这个冤仇，冤仇相聚，互相仇视，他们生在这里的这个众生呢，他这个彼此呢这个非常的这个仇恨，然后眼神非常凶恶，这是由于他们过去身口意的不善业所导致的。然后他们这个因为他这个恶业的关系跟嗔心的关系，他用这个种种的这个铁器，就是这个地狱会有这些种种铁器，互相的残害，或是他们这个因为恶业的关系嗔心的关系，这些众生他手上有长有很多像这个铁爪一样的，铁爪一样的，就是指甲是这个铁，很尖锐很长，那互相厮杀，互相这个殴打，一直到昏厥倒地。就是他们在这个地狱的众生呢，彼此非常的嗔恨心非常强，然后一定要把对方砍倒为止，然后闷死在地之后呢，虚空呢就会发出一个声音说，你们可以活过来了。那这个一阵夜风吹过之后呢，这个刚刚啊打的身上的所有的伤痕呢，因为业力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死嘛，所以他身上伤痕又恢复原状，全部都恢复好了。那这些众生又会又忽然就起来，又互相的这个嗔恨心的关系，又互相的伤害，这样在一日之间呢，百死百生，反复不止，受尽无量的痛苦，一直等到他的业报结束，离开等活地狱为止。 所以我们可以看从这个地狱之相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这个离我们好像感觉比较远，可是我们可以从所谓人间地狱常常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看这个状况在我们人间也是会有。好，比如说像这个黑社会的这个互相仇杀，帮派的这个相互厮杀，还有一些暴力倾向啊，相互斗殴，这个就是已经他生前的时候他的地狱的这个业相已经出现了，但是呢他这个比起真正的这个地狱来讲的话还是轻微很多，但是他在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新闻啊，这个报道啊，或这个报纸啊，有这样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因缘事呢，我们就要赶快观想说这个就是地狱的这个相，就是这样，而且呢比真正地狱呢还轻微很多，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培养说这个，因为这个是死后他习气嘛，还是有这种嗔恨的种子，嗔心跟习气，那看不顺眼啊，就要发脾气，这样子就很可怕，你累积久了，因为我们说这个业有一个有业重，有一个原因就是串习来的，你一直串习，你就容易去招感那一道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常讲啊，说你念一句佛啊，你发心念一句佛号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七宝池啊，八功德水那个莲花池里面就会长出一个这个莲花包，上面写着我们常常看说写着某某人的名字，你念佛刚开始念会有一个莲花小小的，那你越念呢这个莲花呢越来越好，只要你这个菩提心不退，你这个发心不退的话，这个莲花越来越成熟，等到这个水到渠成，你直接去投身就莲花化身。那同样的，不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其实这个地狱道各个道也是一样的。我们发什么心啊，我们如果发一个地狱心，就是这个嗔恨心的时候，其实地狱这个什么油锅可能就已经准备好，写上谁的名字，就等着烧热，等着时间到去就不用再热锅了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看这个佛陀时代他有这个弟子不是这么一心向道，不是这么想要修行就是这个佛啊就是或者是他的这个大弟子用这个神通善巧方便带他们去天上又到地狱去看，这不是只是他的幻化，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你发了这个人天心啊，他在那边就开始准备你的一些资粮了，只是我们看不到。如果我们发地狱心，他其实我们一直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跟地狱道相应的习气的时候，一直有这个习气，他那边就其实就开始在准备了。所以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仇杀，在人间我们看得到啊黑社会的这个火拼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地狱景象的现前嘛那我们看他的业因是什么在这个倒数第三行这边，六趣轮回经中说呢，由于贪嗔痴三毒尤其是以猛烈的嗔心来杀害生命，死后要堕等活地狱，所以这个是嗔心